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喜得大法获新生，在工作中讲真相，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4日。我生长在农村，从小磨难重重。4岁时，一次家中没人，我带着妹妹在炕上玩，把衣服边掉到炕上的火盆里起火，我的身上也起了火苗，不知怎么才好，弄得满屋是烟。我和妹妹吓得大哭。我家这房另一屋子是个租户，看见此景就急忙把我抱到他家的屋里炕上，用从外边井里刚刚打回来的凉水浇在我身上。火是灭了，但是凉水一浇，致使火苗的热气全返回到我身体上去了，造成我严重烫伤。住院时医生说我能活的希望不大，父母对我也没抱活的希望。但是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他给我配了自制药膏，我竟奇迹般的活下来了。我家姐弟5人，我是老大，邻居都说我聪明，将来能有出息。但是父母重男轻女，虽然我上学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在全班第一第二。有一年交学费需要4元钱，我妈不给，我一气之下就不上学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产生厌倦。婚后看到我的丈夫人很善良还孝顺，就是不学无术，不过日子，抽烟喝酒耍钱，整天玩，不过问家庭的一切。两个孩子出生并没有给我带来欢乐，感到生活压力更大了，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教育也没有耐心，不听话就打。1999年3月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年，也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一天，爸爸和妈妈从几百公里以外的娘家来到我家，是他们给我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福音。更让我惊讶的是，爸爸妈妈这次来，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妈妈以前爱骂人，现在不骂人了，脾气好的让我有点适应不了。爸爸烟酒一下都戒了，原来用了好多办法都没戒掉。我问他们，爸妈，你们吃仙丹了，咋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们了？我妈说，我和你爸现在练法轮功了，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遇事看自己哪做得不好，做事先想着别人，多包容宽容别人。现在我们都无病一身轻了，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了。你脾气也不好，爱生气，岁数不大，浑身是病，不能干活，你也练功吧，大法可好了，只要你按照书里说的做，你也会无病一身轻的，不然你年纪轻轻的身体就这么不好，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带着怀疑的口气问，爸，大法真的那么神奇吗？我不吃药病就能好吗？我爸说，只要你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向内找自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师父就会给你清理身体，你就会体验到一个人没有病是啥滋味了。爸爸拿出大法书给我念《转法轮》和《精进要旨》2本著作里的部分内容，我听着听着就闻着一股香味，还觉得自己轻飘飘的，我很吃惊，我立即告诉了爸爸我的感觉。我爸高兴地说，你根基好，和大法真有缘，一接触就有感觉了，那你就好好修炼吧。我看着爸妈带来的书，用心体悟书中的每一句话，真是爱不释手，不舍得放下。 很多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在书里找到了答案。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真的是心灵的进化，感觉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有点相见恨晚。通过我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大法是渡人的，只要按照法轮大法师父要求的去做，就能返本归真，不只是去病健身做好人那么简单的事情。我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要练法轮功了，快教我练功吧。自从我修炼以后不久，所有的疾病也都不翼而飞，一肚子的气不知道啥时候消没了。原来满肚子气，每天胀得难受，还有我脾气不好，很犟，爱生气，偏头疼，低血压，恐高症，腰疼，特别是心脏偷停，谁要大声说话都能把我吓着，只要一有流行感冒我准能摊上，冬天怕冷不敢出门，上街回来就感冒，而且还晕车等。练功后就是冬天洗完头就往外走都不感冒。我摆脱了那缠身的病魔，别提多开心了，邻居都说我像换了一个人，天天笑容满面的，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把讲真相融入工作中。我修炼没有几个月，邪恶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那时对法还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就知道大法好是被冤枉的。我就把自身修炼大法的体会，利用日常生活、工作与人的接触机会，告诉世人大法真相。也经常出去贴粘贴、挂真相条幅，以不同的方式让世人了解真相。2015年11月，同修在一个超市打工，就把我介绍到那里，他希望我俩能配合在那里讲真相。第一天上班，我就告诉店长我是练法轮功的，看店长也没有抵触的想法，店长就对我说得试用3天，除了在柜台整理挑选青菜，还得帮助卸车打秤。刚开始上岗，自己的心态还能把握好，基点也正，就想着怎么讲真相把这里的人救了。可是一连几天下来，活太累了，抱怨的心就大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啥也跟不上了，一做那学法就犯困，还要练车考驾驶证，把自己忙得焦头烂额的，渐渐的心性就守不住了，谁要说我就和人家对付，店长要是指使我干啥，或者说我哪没有做好，我不是和他顶嘴就是解释，反正就是谁也不服，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有一次我捆韭菜被顾客翻乱了，生鲜组科长就开会说，谁捆的韭菜，这能卖吗？我那颗自尊心和面子心就受不了了，当时我就哭了，我说明天我不干了。店长就找我谈话，他的语气善心打动了我，我就想人家是个常人，还那么和善大气，相比之下我是练功人，还这么没有度量，这样的心态与言行能把人救了吗？我暗下决心，我要做好一个修炼人该做的，我不能让师父失望，不能给大法抹黑。由于心态的转变，第二天我一上班我就打起了精神，站在超市的中间，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要证实法救度众生，求师父赋予我神通法力，给我智慧，我要证实大法，救度这一方的众生。我就从一点一滴做起，哪怕是件小事我也要做好。每天我把洗手的水池子刷得干干净净，脏活累活我抢着干，不管是不是我的活我都干。要是客人来问，不管我怎么忙，我是笑脸相迎，有问必答，热心的介绍，尽量的满足客人的要求。我的心态改变，赢得了顾客的赞誉，也和顾客拉近了距离，为下一步讲真相创造了条件。有一天来了一位老大爷，他把芹菜翻了个底朝上，我就说大爷芹菜太脆了，这样会折的，他就大喊大叫的把我一顿骂。这时顾客和我们的同事都把脸扭向了我，我当时想到了师父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选自《转法轮》。 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我忙笑着说，大爷别生气，是我错了，你要啥样的我帮你拿。他一边走着一边还在骂着。顾客说，这老头真不讲理，人家都不吱声你还骂。我说，都是我做的不好，让他骂我造业，还是我的善心不够。同事说我，你可真行，要是我呀，得好好的和他评评理，你也没说啥，又不是态度不好，他凭啥不依不饶的。我告诉他们，世上的人都是我师父的亲人，我可不能对师父的亲人发火。有时间我就主动学打秤，记各种商品的编码。原来打秤就记住胡萝卜的编码，剩下啥也记不住，转身就忘。我就求师父给我智慧，我学的是宇宙大法，是超常的科学，一定能熟练这个业务。由于我的愿望和努力，在短时间内记住了好多编码，都不用看秤上的字，清一色的用编码打秤，而且还很少出错。每天总有新来的菜，都要有新编码，只要告诉我一遍，我就能记住。我的同事都打了好几年了，他们都得问我，特别是停电的时候，我就能把码背出来。有时两个人打秤，顾客还得排队，我自己打秤都很少排队，常来的顾客都认识我了，说我打秤最快。有的顾客还说，我要是当老板就雇你这样的。我还能一边打秤一边把码背出来，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交给新手，谁说是啥菜，我就能把码说出来，还知道在什么位置，把菜装得规规矩矩的，而且顺手一看一摸就知道是啥菜，是什么价位的。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好像我在变戏法一样，这么快就熟练了超市的业务，都很服气。顾客也常夸我记忆力好，我就告诉他们，这都是法轮大法好，大法给我的智慧。年末我们店里开表彰大会，我不想去参加，怕耽误时间。店长说都得去，不能请假。我们的经理真是用心良苦，三个连锁店百十来号人，演出的节目都是本店员工所编排的，还很精彩多样，把我也带入了这喜庆的气氛中了。节目快进入到尾声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忽然想起了现场这么多人，他们有几个人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上哪能碰上这么多人去一一给他们讲真相。今天的演出不就是师父安排让我救人的吗？我不能说别的，最起码我要把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啊。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护法神帮助，让这些生命得救。我自告奋勇去找经理和店长，我说我要上台说两句，他们很高兴，马上说可以。我说我要上台说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理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先来店里的同修已经和经理讲过真相了，而且同修在店里工作态度和表现他们也很认可，所以我的请求他们能立即答应，也是有同修的先前铺路。我走上台，大家都很诧异，哎，也没有他的节目啊，他还是新来的。我就自我介绍了一下，和他们寒暄几句后，我就进入正题。我说，我非常感谢本超市，珍惜与各位兄弟姐妹的缘分，是这个大熔炉磨练了我。我刚来业务不熟练，是大家给予我很多无私的帮助，让我在业务上快速成熟起来，在此我谢谢大家。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还没有做到像我们师父要求的那样。我师父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但是以后我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努力做好，希望在座的先生们、女士们人心存善念，走到哪儿都平安。不要忘了平安秘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有缘的你们都明大法真相，生命得救。 我的话音未落，我的同事们就跟着喊：“好，好！”有的还站起来喊：“我真的为这些得救的生命高兴。”看到这样的场面，我非常激动，感谢师父给我的勇气和智慧，让众生能被大法救度。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开车的司机到我跟前说：“听你说昨天在会上说法轮功的事了，你不怕把你抓起来呀？”我说：“你说我是不是好人？”他说：“是。”我说：“那还怕好人多吗？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们是放下自身的安危在救人。你想想，在当今的社会还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我光自己受益，不告诉你们真相，我不是太自私了吗？希望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福报的。”从那天开始，只要他上班碰到我，不管身边有多少人，就冲着我喊法轮大法好。在超市的工作，每天都是在这些繁杂的小事中一点一滴的磨练，但是却把我的那种自我、高傲、不让人说、看别人不足等等很多执着心和不足暴露得淋漓尽致，让我修掉了很多人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跨越了一大步。近年我在家政公司做保洁工作，从小我就有恐高症，就农村的那个小矮墙头，我上去都晕。我能干保洁的活，免不了上高，能坚持这项工作维持生活，我心里非常清楚，完全是源自于我修炼了法轮大法。现在我上高上过三四步跳板，擦玻璃最高擦过31楼，都没有晕的感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如今我已在大法中修炼20年了，亲身体会的大法超长、神奇和美好。我知道其中融入了多少师父为我辛苦的付出和操劳。在世上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形容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修炼20年，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真的没有我的今天。谢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向内找会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5日。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必须时刻向内找，这在自己心目中是很明确的，然而做起来就不是想象的那样了。追其根源，就是人在世间养成的观念在起作用，只要不用大法修炼人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他就会轻易地操纵着你。记得在中共恶人冤判绑架自己至监狱时，也曾经向内找自己存在的各种执着，但是总被自己的观念掩盖着，这个做得不错，那个也可以。当时师父也警示过我们，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因此觉察到自己是那人心还是顽固的且比较强的阻碍着，总是破不了这个壳，冲不出这根本的执着。后来恶人把长时间不转化的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隔离，怕影响那些在巩固转化之中的人，于是我们就被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内，不准外出。但这样反而使大家有了切磋思考的机会了，同时睡觉时间近10个小时，这样我就用大量的睡觉时间在背法，在思索向内找，如何突破那根本的执着，人在世间养成的时刻带动着自己的那许多观念。针对自己总是被观念束缚而抓不到自己的执着，就采取了每天晚上必须强制自己的一个规定， 12点前回忆着当天从早到晚的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别人说的每一句话，要按法的标准来衡量一下符合吗？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否出自正念？遇到矛盾磨难时，想自己的问题了吗？遇到恶人时，是否作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站在其面前敢于讲真相，揭露其面目等等。就这样，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突然一天，入境效果提高得格外明显。正如师父所讲的，会出现往那儿一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这都是我们这个功法所必须出现的。还有一种状态，坐来坐去，发现腿也没有了，想不清腿哪去了，身体也没有了，胳膊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光剩下脑袋了。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以了。见转法轮。从此以后也感到浑身轻松愉快了，就如释放掉无数的负重，心胸宽大的舒服极了。原来那狭小的心胸也觉得突然扩大了。更使自己惊喜的是，过去遇到问题时总是先动大脑，反复思考后再行事，可往往效果总是不理想。而今问题矛盾一出现，立刻脑海中就会显现出如何如何就这样做的思路，按此做下去都有很好的效果。在这接连发生的变化后，更使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下面的事情。在自己出冤狱前一年左右，监狱迫害法轮功的监区区长在当地610催促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下，这个监区长恶警组成了两大攻坚组，即分别从佛教、科学两方面用流氓手段攻击法轮功，企图用高压达到转化的目的。两大攻坚组的头子，一个是身兼弥勒佛协会的理事，另一位是物理系毕业的某学院院长。他们从全国各地的污蔑迫害法轮功的资料内搜集各自的炮弹，作为决心转化大法弟子的工具。两大攻坚组的头子分别带领的两部分人，是号称有知识或所谓的修炼者转化了的，轮流备课攻坚，不分节假日，白天夜晚对我连续进行攻坚。这伙邪恶之徒每次还强调一个问题，只要你们师父有一个问题错了，那就认定是邪的。大概就因如此的怪提法，看到其他法轮功学员大都面对邪恶的狂叫，采取不理他拒答，可自己觉得应该用正念回击他。因此面对气势汹汹的两大群邪恶之人以批斗的方式迎面扑来时，自己却不惧回答，全部应对。即使对佛经没看过，对科学也了解的不多，但我也不胆怯，也可能因为自己那教师职业的特长吧，而是每次都针对他们的恶毒污蔑之言，都是不假思索的还击，并且有理有据地抓准要害，击破谎言，揭穿断章取义的污言秽语。如恶人们叫喊，你们师父将光年这一距离单位说成时间了，这可是中学、大学课本中最普遍的知识啊。面对这公认似乎真理的批斗言辞，当时自己的头脑中好像突然有大量的宇宙物理知识从各方面汇集涌来，使自己很轻松地回答，真正无知的是你们和你们看的参考的那些材料的制造者。你们知道吗？中学、大学课本中所讲的光年这一距离单位是在狭小的地球附近范围内定义的，它的条件是在这狭小范围内测定的光速不变，其实也是近似不变。然而大法师父所讲的是银河系范围内的情况，那里的黑洞、中子星等引力极大，能使光线弯曲，致使光速的大小方向都变了。光速不变这一结论已经不成立了，再用每秒的光速所走过一年的距离为光年做单位，反而是不正确的了。而在这个空间的时间是不变的，更何况宇宙学中早有定义，研究宇宙时 光年单位作为距离、时间都通用，因为它们的量纲都一样。由此可以确定，在宇宙星际之间，师父用光年作为时间单位是正确无误的。究竟谁是真正的无知，应该明白了吧？同样，由佛教理事领着几个被转化了的所谓的徒弟时，有大量的污蔑之词，如质问你，释迦牟尼佛说过，凡是讲有大佛、小佛、男佛、女佛的都是魔，你师父就讲过。面对我这个没看过佛经的来说，依然顺利地直接回答，释迦牟尼绝不会讲这样的话，你们是断章取义。释迦牟尼起初公开讲的法是达到罗汉果位的，就是后来讲过的高层次的理，也只是讲了银河系之内的理。大藏经多少万卷，具体的表述铺展开来相当庞杂，但其实质都没离戒定慧这三个字。释迦牟尼修到了如来层次，对整个宇宙的法理没看到，所以对更高层次佛的情况他也不会讲的。而只有大法师父才能讲出整个宇宙的法，整个宇宙的佛道神的情况。释迦牟尼是如来层次，大家看到的画面在他身上有一个万字符，随着层次不断提高，身上的万字符就越多，万字符很多的，层次很高的，那不就是大佛吗？另外我们看的画像里，凡是罗汉果位的都显男身相，菩萨境界的显女身相，而佛呢？释迦牟尼也没讲清啊，你也看不出来啊，也只有极高层次的师父才能讲出男佛女佛这一真相，即修成了如来佛，不管是男的女的，都现他元神的本来相啊。其元神是男的，那佛体就显男身相，元神是女的，那佛体就显女身相，这是宇宙的生命真相，你们有何理由污蔑批判呢？现存的佛教经书，那也不过是释迦牟尼弟子在修炼过程中的对释迦牟尼所讲的话回忆整理的。至于你们谎称的佛经所言的内容，那是经过更近代的人经过翻译或加了自己的理解乱解释的罢了。要明白，站在人的角度上是难以理解佛经内涵的。说时痛快，可自己说完后是有些心慌，因为佛经是如何讲的，心中并不清楚啊。可结果呢，这一席话竟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脸色难看极了。就这样的场合，近十个月的折腾，可没想到的是，无数次的批斗结果，他们竟然没有一次占理，最终也没实现他们所要达到的罪恶目的，反而最后激的那位自认为懂科学的大学院长愤怒地举起拳头要打，结果我发正念两眼一看他，拳头就慢慢地落下了。而那个所谓的佛教理事也明白了些许，当着我的面说，我发誓再也不做转化法轮功的工作了。通过上面的经历后，使自己看到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的深刻内涵。并且在这磨难中进一步体悟到师父的教导，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见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出淤泥而不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日。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有点自己的看法，于是尝试投稿。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 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我们在常人生活中的思想，长期也会形成一种物质，思想业。生活中接触的越多，思想业就不断积累加强，而且还会起主导作用。咱们修炼心性，就是不断消除这些物质，但物质形成一定浓度后，也有思想，也不想死，就会想方设法加强自己。一打开电视、手机、电脑，都会不自觉地出现各种名利情等诱惑。我们要分辨出哪些是自己想要的，哪些不是自己想要的，就要主动排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我们修炼跟过去在庙里不一样，以前是强制跟常人隔绝，从而逐渐让人从心里放下，但是只是形式上放下了，心里没放下也是枉然，修得也慢。师父直接指出，修炼的关键是修心，不在于形式。我们就在常人中修炼，时时刻刻就会接触到名利情，但是我们心里放下了，这种心反而是扎实的。等我们开悟后，会发现常人中的行为离开常人后是没有意义的，人所津津乐道的在高层根本就不值一提。反过来看，我们对情的执着有意思吗？这也是师父给我们隔开修好部分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修好的部分都返回，我们根本就不能在常人中待了，周围一切都是肮脏的。我们还没修完，因此情这种思想业就能在人体上起主导作用，让人执着美好的婚姻，为了维护婚姻还得有利益，相生相克下又生出各种执着心。常人中的条件反射，其实就是后天的观念已经很强了，也就是常人口中所谓的经历。一旦遇到什么事，其实大脑都还没想到如何应对，人体自然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或说出相应的话。有时人自己都感叹反应真快，其实就是后天的思想加强后起主导作用了，什么都朝着对自己，也就是对后天执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表面上是个人，其实是后天观念在控制。人是很弱的，很多生命体、附体、外星人、思想业力都可以控制人，人还以为是自己这样做。我们修炼人修好的部分已经隔开了，不能自己自发应对，难道让后天观念条件反射控制？我们平时遇到事情时，会不自觉地就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但学法后回想起来又后悔，其实就是我们后天的观念在起主导作用。后天观念指导下做的事，肯定就不是修炼人该做的事。师父已经教给我们方法了，我们尽量同化大法，思想里装着法，遇到任何事，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作为修炼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对，就算修得再不好，至少会用法做对照，多多少少都会做得不错的。同理，我们人的思想少了，正确的思想就会起主导作用。我们虽然看不到，当然我看不到，有些同修可能会看到，但其实很多佛道神都在我们身边，最主要的是师父的法身一直在我们身边。当我们遇到困难、劫难或者需要处理什么棘手的事，我们思想在法上，师父就会帮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修炼是没有偶然的， 遇到的任何事都是跟我们修炼有关的。当我们找到自己应该修炼提高的地方，而且提高了，那么针对这一提高而设的难就不应该存在了，就会被消除。当然，我们要承受，要吃苦。同理，如果我们遇事首先想到的是人的想法、经验等，那我们彼时就在人那一层次了，自然就过不了那一关。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陆有些学员在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你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对待，你满脑子常人思想，被迫害中执着着常人的安逸生活，你说怎么能把你当作一个神对待？师父有能力改变我们，但是也得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师父讲得很明白，只是自己学法这么多遍了，法却没有进入心里，估计是后天的思想占主导，在主动排斥法理，阻止同化大法，消去思想业力，争取做一朵金光灿灿的莲花，在浊世成长，却不受一丝污染。个人浅见，共勉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父亲同修的离世所思。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号。父亲同修是1998年7月得法的，不长时间父母家就成了村里的大练功点了。早上多的时候有20来个人在院子里练功，晚上有10多个人在一起学法，炕上地上都坐满了人。1999年7月，中共协党疯狂地打压后的一段时间，父亲也学法练功，但是修炼不像以前那么精进了。2002年5月，父亲被绑架到洗脑班半个月，遭到迫害，回来后也断断续续地学法练功，直到2005年，母亲同修又精进地学法练功了，父亲也逐渐地精进起来了。2015年溯江以后，村里的干部骗父亲说要核对土地面积，父亲从北京赶回到村里，在村办公室刚说完土地的事儿，乡派出所的一个警察从里屋走了出来，问父亲是否溯江了，父亲说是，然后他就让父亲在一张纸上签字，父亲就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不久，父亲说他看转法轮书是灰色的。我们都觉得不对劲儿，我们让他向内找，也帮他向内找，他才讲出他回村签字的事儿。我们全家人都修炼，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严重，赶快帮父亲同修发表了严正声明。去年8月，82岁的父亲同修突然离世。头一天他说腿疼得厉害，因为他平时身体很好，我们都认为他能闯过这一关。遗憾的是第二天下午突然离世走了。在悲痛的同时，我觉得应该将父亲同修的经历写出来，以便于同修们，特别是老年同修吸取教训，不蹈父亲同修的覆辙，走好自己以后的路。现将我自己所见所思所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由父亲同修的经历所思。一、按摩引发的磨难。2017年夏天，父亲在家时，一位邻居叔叔到父亲家，让父亲给他按摩按摩。那位叔叔患上了骨结核，腰痛得厉害。父亲由于法理不清，没多想就给邻居叔叔做了按摩。2天后，父亲就感到自己的腰痛得厉害。从那以后，父亲就经常腰痛，而且腰痛的间隔越来越短，特别是2018年春天，每次腰痛持续的时间还越来越长，最厉害的几次都得躺着吃饭。他说他打坐时在前面经常出现一个亮点，母亲同修告诉他这是旧世里的迫害，要发正念否定他。当时母亲还帮父亲发了正念，后来父亲是否再发正念否定就不得而知了。 放不下的执着。执着自我阻碍着父亲修炼的路。父亲学法很多，特别是转法轮，有时一天学四五讲，但是学法时经常丢字加字，特别是句末的的、着、了，有这些字的没读，没有的又加上，别人给他指出来，有时他还不高兴。父亲的手很巧，平日里干什么活都能找到窍门，做什么都能做到有板有眼，朋友邻居都夸他干什么像什么，他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思是对的，别人都不如他，别人一夸他什么做得好，他就美滋滋的。父亲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修炼，不和别人交流切磋，不走出去讲真相，很少，就是几十个和自己亲近的人讲了。同学们让他到学法组去学法，他也不去，到他这儿来学法，他也不让。为了让他跟上正法进程，读明慧周刊给他听，他不愿听，听一会儿就跑到另一个屋去了，告诉他不对的地方，他多数都不接受。三，放不下名利。父亲的名利心很重，希望儿孙比别人强。我们这一代还好，从小到大都能给他争光。我们家哥弟几个从上学起都是名列前茅，长大后成家立业也都给父母省心。父亲经常以我们自豪，而下一代事与愿违。父亲的几个孙子学习都不太好，使他在别人面前自尊心受挫。父亲的利益心也很重，表现在到银行存款，柜员劝他买保险说利息高，他就买了。柜员还骗他说是一年期限，结果回来我一看是五年期的。后来我费了很多周折才把那个保险给退了。还有两次父亲回村把钱抬给别人，说是放高利贷，获得的利息比银行利息高。由于父亲对钱财的执着，他离去后有两张存款单，我们解不开密码，没办法去公证处公证，公证费加上交通费共计近2000元。四，放不下拳击。父亲小的时候跟他祖父学过点功夫，会写武术，所以喜欢比武，有时看电视看一些体育频道的节目，尤其喜欢看拳击，每周一次的拳击比赛节目基本不落，打得越激烈他越愿意看。我们多次和他交流，他还是放不下。去年年初一次他腰疼，我们劝他别看拳击了，他答应了，结果第二天腰疼好了，过两天又看上了，腰疼又犯了。其实是师父多次点化他，他还是不悟。我们悟到拳击激烈的比赛暴露很强的争斗心、仇恨心和报复心，父亲直到临终时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大执着，跟师父忏悔说自己做的不对。五，放不下的观念。父亲有些观念一直放不下，比如有一次早晨练功，我发现父亲练动功时总是一条腿持重，也就是总呈稍息状态站着，我给他指出来，父亲说这么大岁数能练就不错了，这不是人的观念吗？还有的就是宣传的什么有营养他就吃什么的。第二部分，父亲离世后家人同修的思考。父亲走后，我们家人同修都感到没能帮父亲同修闯过生死关而遗憾，为父亲同修没有跟随师父走到最后而惋惜。和别的同修交流，特别听了走出病业假象的交流文章后，觉得我们有很多地方做得欠妥。一是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父亲在离世的前一天早晨，他跟母亲通修说他挺不过去第二天，这明显就是旧势力操纵邪恶说的。我们没有彻底否定，没有跟旧势力说他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这样父亲就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二是指出不足时有怨，平日里父亲学法读错了，指出时语气不善，带有怨的成分，心里想这怎么又读错了，发现父亲同修有漏时，不是慈悲地指出来，有条有理地帮他分析怎么个不足及改进过程，总是带点怨的成分在里面，这样他这个老年人不容易接受。三是发现问题时，由于情重对同修提醒的不够，知道父亲发正念前面有亮点时，应经常提醒他注意否定。从父亲同修给人按摩到离世的整个过程来看，旧势力盯着父亲同修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家人同修，不但要提醒父亲同修多发正念否定，我们也要多发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 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这我们没有做到。提醒病业同修的家人，一定要加大力度发正念，完全否定就是你的安排。有时是碍于情，看到问题也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对父亲同修要求不严，其实是走了就是你安排的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